们许了一世修成的大愿，往往后面会跟着很多考验。请问师父，这是因为我们的愿力与我们的境界功德不匹配的原因吗？
是的，你许了这么大的愿，但是你做不到。你比方说，我一定要做劳动模范，你天天上班准时到，没用的。劳动模范要比人家早来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啊，把人家全部工作做好。你否则怎么做劳动模范呢？对不对啊？就是说，你做了、讲了，一定要做。你做不到，你讲了，那你就会有很多问题出来。你比方说，你在单位里说，我跟大家表态，我一定要做劳动模范，大家鼓掌了，哎呀，就给你很多的福利了。但是你天天不好好的努力，最后大家笑你、骂你、讲你，到领导这里去讲你不好，你不就完了？听得懂吗？道理都是一样的，许愿太高做不到，那你就会有麻烦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师父说，身口意都可能造业，修行到最后意念很重要。请问师父，当心里有不好的恶的思想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？
去掉呀，经常用好的意念把不好的意念去掉呀，听得懂吗？比方说你这个人在钱财方面守不住，你就不要去看钱，不要去碰钱，你就慢慢就守住了。比方说你在男女方面守不住，你就不要去看女孩子，也不要去看帅哥美女，听得懂吗？不要去看，看见一个很漂亮的，听得懂吗？看见一个很难看的，也不要去看，因为难看的你一看他，人家有自卑感出来了。所以人的眼睛不能乱看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意念为什么重要啊？意念就是说，你没去做，你心里想做了就是犯罪了。你跑过一个银行，你看见人家在点钱，你在门口路过的时候，你我又没讲，我又没抢，我心里想，呵呵，我冲过去把他打昏，一叠钱全部把他拿过来，你说算不算犯罪啊？看见一个女孩子，我坐过去一把把她，然后你说你算不算意念犯罪啊？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父。
在念小房子的时候经常控制不住杂念，请师父请教师父， 如此的念出来的小房子的质量是等于零了，还是有百分之多少的？
当然有百分之多少啦，你杂念不可能念一遍经从头到底都是杂念的呀。
感恩师父。
杂念有一点点啊，质量不是太好啦，但是还是有效果的呀，听得懂不啦？
好的，那太感恩了。
有这种人，就是说他以后有杂念念，哎呀，也算一遍，没出息，没出息，没出息。
今天，今后一定要好好的念。一个90多岁学佛念经的老奶奶，一辈子为人非常善良友好，也做了很多的善事和功德。并且乐于助人以及施舍救济困难穷人，但他没有吃全素。请教师父，如果他往生后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老奶奶啊，她不吃素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我可以告诉你肯定上不去的，到天上去还有可能。这个老奶奶，你现在劝她呀，一直学到最后，这个老奶奶就开始吃素了呀。跟她讲吃素好呀，这么大年纪，这么一大块一大块东西塞进去，怎么消化了？听得懂不啦？
好的。
不消化的呀，叫老奶奶要活得长，就叫她马上吃素了。
好好好。
听得懂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有同修会发现这种现象，比如在遇到本命年和369岁的时候，会发现状态特别差，比如没有以前的精进，小房子也念得特别少，对自己信心不足，觉得自己根基浅，我执太重。请问师父，这些现象与本命年或岁数的关键等有关联吗？对于这类似的情况的同修，需要特别注意什么？或如何才能如何做才能尽快调整好状态呢？感恩师父。
多念大悲咒呀，
啊，
多念大悲咒，因为大悲咒跟可以增加人的这个坚强的意志。多念那个礼佛可以消掉他的业障，那么就这两个经最主要的，然后再辅助就是心经，明白吗？心经调节心态，一个人心里要平静要多念心经，一个人感觉整个都不安全或者感觉有恐惧就念大悲咒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一个人感觉到我老对不起人家，老有惭愧感，多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这些念完之后人会舒服的。
明白。这类现象的确是跟本命年和三六解
有啊，有关系啊，
关系。
倒霉的时候人就更害怕呀，
那 是
一个人还没到本命年就害怕了呀。
那是不是本命年和三六九的时候都这些经文都要相应的全部加上去？
增加，必须增加的。
在功课里是吗？
对啊。
哦，
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你如果随便去算个命，人家告诉你今年你会倒霉的，你说你听我这个，我才不相信呢，那是不倒什么霉的？要是真的倒霉咋换？他也会想的呀，听得懂吗？
是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位同修在放生过程中认识了一位佛友，对方加了自己的微信，同修问他是修我们法门的吗，他点头答应，然后那位佛友说他们有大型放生活动让他去参加，当时同修就明白对方不是修我们法门的，之后同修发现这位修其他法门的佛友会转发台长师父的开示文字，但是会把图片换了并删去了师父开示的出处，并且加了大德教言几个字，类似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做更如理如法呢？
众善奉行诸恶莫作，不管什么法门只要它是好的我们都可以啊，随缘，对不对啊？那不一定的呀，他只要能够信佛与人为善，对不对啊？他不反对国家，不反对啊这个澳洲的法律啊，不反对我们自己的祖国，或者不反对啊周围的其他的说人家法门啊宗教不好，那你就可以跟他随缘嘛，你随便他嘛，他把台长名字拿掉就拿掉，我讲得出来我又从来不收版权的了。
是的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白话佛法中师父开示过，不是闲人闲不得，是闲人非等闲人，请这句话请师父能够做进一步开示吗？
不是什么？
不是闲人闲不得，是闲人
是、啊、
非等闲人、
啊、不是闲人闲不得，你不是等闲之辈，人家说你这个人永远不会闲下来的，听得懂吗？后面那句呢？
是闲人非等闲人，
是闲人表面上看上去像闲人，这句话是后面，是我先把后面解释，是表面上看上去是闲人，实际上这种人我们说鸭子划水暗中努力，这种人非等闲之辈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我叫你们学佛要不要太高调，做人要学会低调啊，高调做事低调做人，对不对啊？学鸭子划水，你看鸭子在河面表面上看见它没动，所以它两个脚在下面走得可快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请问师父，涅槃和性空是一样的吗？有何区别？
性空是思维上的啊，比方说在八十田中，在阿赖意识和第七意识摩那识当中啊，它是可以清空自己的杂念，然后呢进入阿赖意识的时候呢人非常的干净，所以就像面镜子擦干净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涅槃是大彻大悟，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老人家高僧大德他走的时候叫涅槃呢？实际上他不是死了，他是坐在那里，他的魂魄可以出去可以回来，所以他坐在这里只要肉身不死他随时可以回来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涅槃是一种超度超脱的境界，那可能是涅槃应该比净空还要更好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观音堂佛台的大厅与共修的房间是分开的，两个独立的房间。请问师父，佛友们在共修的房间里面共修白话佛法，可以把观音堂的油灯关灭吗？ 还是一直点着油灯呢？
点着油灯啊，没关系的呀。
啊，
点着油灯啊，你们在共修白话佛法的时候，菩萨来多好啊，给你们加智慧呀、啊，也不怕呀。
啊、
把油灯关掉干嘛了？省油啊。你又不是用的橄榄油。
好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A 同修梦到师父带了很多书生到 B 那个书生家里去开光，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？那个，但是呢，那个B 同修呢，就出门去弘法了。
啊，就是我私自到人家家里。
对。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？就 A 书生呢，就看到 B 书生已故的哥哥的照片，就挂在墙上。
啊。
然后问师父 ，A 书生是要给 B， 书生的哥哥念小房子吗？
你继续在梦中问问就好了，问我干嘛了？就是说明他们家里有人问他们要经文组合
啊，
听得懂吗？小房子就经文组合，好吧？
对，那是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
像这种到他家至少49张啊。明白了吗？
那这个 A 同修是梦到那个 B 同修的哥哥，那这个 A 同修是要念小房子的。
那 A 同修可能跟他哥哥 B 同修过去可能就是兄弟啊。
哦、
芝加哥听得懂不啦？芝加哥。
干什么？那 B 同修念这个小房子给他哥哥。
那还有。那 B 同修怎么样了？再讲呀。
那为什么 A 这书生会有这样的梦境呢？
我就跟你讲了， A 同修上辈子就跟他过世的亡人有关系，因为很多我们认识的人都是上辈子的缘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 A 同修 B 同修都是兄弟呀、啊，要念一起帮帮忙念念嘛就好了，芝加哥啊。
感恩师父。还有那个 B 书生，那个
这个人执着的不得了，他
出不来了。师父到 B 书生家里开光有什么含义吗？
师父到 B 同修家去帮他开光，就是帮他加持呀。师父到哪里不是给人家加持吗？
好，感恩师兄，感恩师父，
请你不要再 B 同修 A 同修了，我就被你搞晕了头。
最后一个，那 B 书生弘法不在家了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告诉你，你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，
发起充满嘛。
很好很好。你最后问题是什么？你最后个问题我想不起来了。
哦，就是说这个 B 书生弘法，去不那师父到 B 书生家里的时候，是B 书生不在家了，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
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师父帮到他家去帮他作证啊，加持啊。
哦，
听得懂吗？
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哎，终于梦完了。
师父曾开示过，业障比例在20%以内，消业会很慢。同修在念诵了6000经文组合后，想知道自己还需要念诵多少张经文组合，可以还清许愿一世修成的债，并消除剩余的业障。菩萨梦中提示同修，全家人需要放生数千的甲鱼和数万乃至数十万的鱼。请问师父，这种是个案吗？是菩萨提示同修需要侧重于欠缺的某方面来还债消业吗？
有的，有可能的。有的人比方说老有做梦啊，不舒服啊，或者做噩梦啊，就是有人盯着你要债，像这种呢，多念小房子，多念经文组合。如果你经常呢，好像就觉得身体不好啦，好像就是觉得人呢浑身无力啊，这可能要放生， 明白吗？其实菩萨跟你们关系很近的，有时候做梦就做到菩萨，做梦做到护法神提醒你，有些梦很准的，梦不要小看它。有些人说出事就出事了，做梦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出事之前都能做到一连串的相关的梦的，千万不要小看呢。台长一梦很准的，所以你们尽量告诉我，我来帮你们翻译。
感恩师父。